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圣灵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求你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面，让我们所做所行都能够蒙你的喜悦，以至于能够长成你所期望的那个身量出来。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啊！今天在一起分享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求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啊，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感谢神，就今年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啊刚信主受洗。今天我们也听到刘明姊妹做的美好的见证，啊，真是她的见证比她之前先发给我一个草稿，我觉得她比她发的草稿要好的很多哈。这是我相信这是神在她当中来做工。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信主很长时间了，啊，不管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啊信主时间很长的，我们属灵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长进。我们需要逐渐脱离婴孩的阶段，要长大成熟，做一个在属灵上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如何来评价一个基督徒是否在属灵上成熟呢？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有不同的标准。那大家认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吗？或者说你认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我们会以许牧师为我们的榜样哈。那今天我们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段经文来思想啊神对我们的期望。今天我主要从三点来分享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就是喜乐、祷告和感恩。我们刚才读的其实经文是从16节到22节，但是我今天其实我只讲16节到18节，然后下次再讲19节到22节，因为可能时间是不够。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喜乐，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要感恩，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要祷告，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在这三样喜乐、祷告和感恩之前还有三个副词，对不对？就是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重点。我不讲喜乐，我不讲祷告，我不讲，我讲的是这个副词，这三个副词，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其实这三个副词在告诉我们喜乐的状态、祷告的状态和感恩的状态。这三个副词要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那我想问大家，你们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吗？首先我要说，圣经当中所说的喜乐不是情绪上的高兴，而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喜乐。这喜乐是从天而来的，这喜乐是超越环境，不看眼前的困难而得来的喜乐，并且这喜乐是可以常常喜乐的，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因为遇到不同的人而改变。我们可能会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情，比如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或者是工作不顺心，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心烦意乱，我们可能会遇到别人来刁难我们，或者是听见别人责备我们而不开心，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但这些都不能够掩盖我们在神里面的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要教导我们说要常常喜乐？其实我们要去思想这个他的教导的后面，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大，相比这些恩典，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困难 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挫折其实都算不了什么，且都会过去的。我们要思想，我们不能够喜乐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造成了我们心里面有那个罪疚感，我们因为罪与神隔绝，我们也因为罪与人隔离。但是现在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我们的心灵就得到释放，我们在神里面得到自由，我们也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这些莫大的救恩，我们与神关系和好，我们与人关系和好，有这么一个和好的，有这么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能不喜乐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与人的关系其实出了问题，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出了问题，所以那是导致我们不能够常常喜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之一。那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罪得赦免，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我们恢复了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到教堂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就满心喜乐，对吗？哇，今天是谁说看见我看见诗班的弟兄姐妹，我就脸上就很喜乐，真的是看见大家在一起哈，真的是就我们就可以有喜乐，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地方，你能不喜乐吗？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不喜乐，你就来到教会里面来看见弟兄姐妹，你就喜乐，就可以喜乐起来。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喜乐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常会因为看见恶人的一些恶行而生气，但是当我们想起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刑罚恶人，恶人终要为自己的恶而尝到恶果，恶不能够再猖狂，神的公义必定得到彰显。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恶人的恶行的时候，我们来常常思想神公义的作为，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而不会被恶人气死。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因着耶稣信靠耶稣这句话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不为明天忧虑，相信他必供应我们日常所需。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靠，我们就不再忧虑，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我们不能喜乐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是感觉无力，我们也没有智慧，我们好像也没有一个帮助，我们对前途我们好像感到非常的迷茫。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后，他没有撇下为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而是差派圣灵为我们的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他也在天上为我们祈求，圣灵也为我们祈求，他圣灵在引导我们，在提醒我们，在安慰我们，在鼓励我们，他也赐能力给我们。我们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若顺从圣灵而行，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走神所喜悦的道路，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我们不能喜乐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他复活之后他见到门徒所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愿你们平安。我们能够常常喜乐就是因为有主赐给我们的平安，有平安在我们心。其实我们经常在讲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有平安和喜乐。其实你会发现平安和喜乐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对双胞胎礼物，我们有喜乐我们就平安，我们有平安我们就喜乐。我还可以列举很多哈，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喜乐的理由。神已经把这些诸多的丰富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要在这些恩典当中要常常喜乐起来。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不能够喜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所以当我们忧愁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恩典，神是怎样帮助我们，怎样带领我们，怎样供应我们，怎样拯救我们，我们真的是就可以常常喜乐起来的。真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你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当你忧愁的时候，当你不能够喜乐的时候，你去思想神在你身上的这些恩典，你真的是就可以喜乐起来的。这些喜乐真的是可以胜过你所面对的这些环境的这些艰难。所以说常常喜乐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我们在身边我们也看到一些常常喜乐的这些基督徒，真的是他们的生命就是散发出成熟的香味出来，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们面上的神情总是很平安。如果你真，但是其实你真的了解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他怎么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竟然还可以如此的坦然来去面对。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神，从神而来的喜乐占据了他，因此他可以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也可以常常喜乐。就是我们当中，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我们所认识的 Margaret 姊妹，真的你知道她其实真的是非常辛苦，她有非常严重的那个过敏性咳嗽，她常常因为那个咳嗽哈，就是剧烈的咳嗽而睡不好觉。我那次去看她的时候，我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咳嗽的那个状况是什么样子，她真的是使尽全身的力气好像要把里面东西要咳出来，但是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每咳一次之后，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疲劳，但咳两次三次，你想多咳几次，他真的整个人真的是都没有力气，非常的疲乏。但是我们每次听他分享，不管他是在主日学分享还是在祷告会分享的时候，真的是他总是以微笑来面对他生活当中的这些困难。这不是说他不软弱，真的是他非常的软弱，但是软弱也不能够妨碍他在神里面得到的喜乐。所以真的是我们就有像这样的一位姐妹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怎样可以在困难当中他还可以常常喜乐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为有这样的姐妹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效仿我们为此感恩。所以常常喜乐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是怎么样子。一个常常忧愁的基督徒可能需要思想为什么是喜乐不起来，是因为困难忧愁胜过了我们从神而来的喜乐，还是我们可以从神而来的喜乐可以胜过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忧愁。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可以说常常喜乐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保罗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这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我们就所有的时间都在祷告，也不是说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才祷告，没事情的时候不祷告，也不是说神答应我们请求的时候我们才祷告，不答应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不住的祷告是说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阻止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是说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以不住的祷告随时来到神面前，能够来保持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随时寻求他的旨意和他的带领。不住的祷告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祷告不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祷告最根本的意思是与神交流，与神亲近，把我们心里面所想所求的来告诉神。比如在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早上起来就可以向神祷告，感谢神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起来还是活着的，也求神来带领他我们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在每日三餐之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感谢他的供应。我们在开车前可以向神祷告，祈求他保守我们的平安。我非常记得那时候 我们来加拿大要做的最开始要做的几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学驾照，对吗？我最开始，我真的是我开车技术特别烂，我是考 G2， 我考 G1， 我是考了两次才考过，估计很少有这样的考 G1 有两次。我考 G2， 我是考了四次才考过，所以好不容易考过，然后开车哇，真的是每次上路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紧张。啊，有一次真的是差点出车祸。然后我第一次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真的是全身都发抖，我的腿好像都不知道应该踩哪一个，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都不知道。反正就是真的是我是闭着眼睛冲上高速公路的，真的，我非常清楚，那时候真的是闭着眼睛，啊，不管了，冲上去了。啊，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教导我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每次开车之前，我必须要祷告。我真是不祷告的话，我真的是我上车肯定会出状况的。那时候也是刚开始也是找的工作，然后工作也是对这边也是很不适应哈，文化、语言等等哈，真的在工作当中真的是，最怕接电话。我在那是做 IT 的，要做那个 help desk support。都是本地人啊，这打电话过来说什么说什么，就这一直在说 sorry， 就是 pardon， 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反正我真的是我最怕接电话，一接电话真的是你老是说 pardon 的话，就是所以真是每次去上班之前啊，真的是也是不住的祷告，求神给智慧与能力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来求神能够来帮助。那我们在每天呢，我们一天工作生活完，我们在睡觉前真的是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感谢他一天的看顾和保守，真的是能够平安的走过来。还有另外，我其实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向神来祷告，来求神赐给我们当讲的话。我们在旅行当中，我们除了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平安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常常向神祷告的，就是什么？求神给我们遇见好机会，可以向人传福音。因为在旅行当中，你在坐车、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跟人在这种，你会遇到很多的人，其实都有坐飞机等等，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遇见陌生的人，来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福音见证。我们在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要不住的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还有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也要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控制怒气。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别人哇冲到你前面来，你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能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可能马上嘴里面就出了脏话，然后呢你可能就会非常的生气，我要超过他，然后跑到他前面去，然后踩下刹车气他。我们是常常会真的在开车路上面，常常这些状况是常常会出现的。真的是当遇见这种别人来超你的车，甚至是别人给你竖中指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子？真的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怒气就是由下而生，哇，冲到他头脑上面去。真的那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祷告。在开车路上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控制怒气，因为知道这个怒，这是很容易造成很严重的这个后果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状况，真的是需要靠着祷告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去面对到这种处境。所以其实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是需要祷告，我们也应该祷告，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也不住的祷告。保罗在腓立比书4:6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或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不住的祷告，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我们不住的祷告，这是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身上散发出来的一个馨香之气。不住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有些事我们希望这样发展， 而神的心意却是另外一个计划。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计划，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我们不是借助祷告来强求神为我们做什么，那会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所做的事情。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既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随时随地的祷告，也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来顺服神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借助祷告，我们相信神会以他的方式来看顾保守我们。通过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也可以试炼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如何。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工作，那时候我的一个工作结束了，需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我当时我应该那时候已经做过很多不同方面的工作哈，就是不同行业的，我就唯一才差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就是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下在政府部门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所以当时其实找工作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政府部门的机会，也有很多的面试，但是很奇怪哈，就是神就没有把这样的机会给我。我当时就真的感觉非常的受挫折啊，最后没办法，你不管怎么样，神就好像就是没有答应我的这个祷告。我最后我自己完全放弃自己的要求，哎，就完全不跟神求说啊，你要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作，我就做什么样的工作吧。然后没有，即使没有工作，还可以利用这些多的更多的时间来更多的去侍奉神。我最后是完全真的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完全顺服下来，不去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祈求了，而是说是你给我什么样的工作就可以。正是我自己能够愿意顺服下来，这完全放弃自己的要求，后来神就赐给我了一个预备了一个工作，真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是后来最后的一个工作是就是在美国一个美国的公司，然后可以在家里面上班，然后可以完成最后的在神学院的学习，然后在教会里面的实习等等。然后如果我去政府部门工作的话，真的是不一定我以为是很好，但是你可能每天都要去上班，真的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来在教会里面来去服侍，来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次找工作经历让我再一次经历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其实不住的祷告，就是为什么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就是在不住的祷告当中，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并且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计划和安排当中我们能够顺服下来。这是一个神让我们不住祷告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祷告与神亲近，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寻求他的帮助和带领。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要随时仰望主，把自己全然交在他手里面。不住的祷告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一个标志。第三，保罗也劝勉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这个就是很短哈，就是四个中文字。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感谢神。不管是顺利的环境还是逆境，不管是喜乐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候，不管是祝福的时候还是苦难的时候，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可以为所发生的事情而感谢神，因为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凡事谢恩。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期望。保罗是我们学习凡事谢恩的榜样。我再次引用腓立比书的一段经文，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当中。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他在罗马监狱写的一封监狱书信。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或其余的人中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扬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而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讲了三件事情，他为三件事情而感恩。第一件事情，他为他被关押在罗马监狱而感恩。我们可能很多人认为被关在监狱里面你还有什么感恩的事情，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苦难，对吧？谁想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神却借着使徒保罗被关押在罗马监狱，而使那些看守保罗的那些兵丁而听到福音而信主，并且这些看守保罗的兵丁他们信主之后，他们把这个福音也传到了他的其他的那些战友，所以在御林全军当中很多人都信主了，听闻了这个基督的福音，并且这些兵丁不只是把这个福音，他们信主之后不只把福音传给他的战友，也传回到他的家人朋友当中。所以保罗说，以致他所受的捆锁而是福音在御林全军和其余人当中都已经传开了，福音更加兴旺。保罗因着他所受的捆锁而让福音在罗马城里面广为传播，他为此感恩。你想，福音要传向这些士兵，要传向这些御营全军当中这些军队是何其的难，但是神却借着这种方式让保罗关押在罗马监狱，然后派兵丁来看守保罗这件事情，而使福音传向了御营全军。这正是神何等奇妙的作为。保罗一想到这一点，他真的是大大感恩。这是保罗第一件事情来感恩。他第二件事情感恩是什么？就是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看见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保罗还竭力为主做工，福音更加广传，就激励了许多信徒越来越有胆量来传扬神的道，毫无惧怕，对吗？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看见保罗被关押在监狱里面，既然还这样竭力的传扬福音，并且福音更加广传，对他们讲说什么关押被捆锁其实真的是算不了什么，说不定神还可以使用，可以使福音更加广传。所以这些他们更不怕被捆锁，根本不怕被关押起来，他们就越发放胆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保罗的这个被捆锁的事情，然后反而成为激励弟兄姐妹更加放胆去传扬福音的一件事情。保罗他想到这一点，他为此感恩。还有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嫉妒保罗的恩赐，有的嫉妒保罗的职分，然后呢他们看见保罗带领这么多人信主建立教会，然后他们也想超过保罗，现在终于看见保罗被关押起来，保罗不能够传扬福音了，他们会污蔑保罗说，啊，你看保罗你真的是使徒，你怎么会被关押起来，神怎么不把你救出来，然后呢他们也说，你看保罗你现在被关押起来，你终于不可以传福音了，我们就赶紧多传福音，我们传的人数，我们建立的教会也要超过保罗。保罗怎么看见这件事情？保罗说，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只要福音被传开了，我就喜乐，并且更加喜乐。所以你看，就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他为着三件事情，我们这三件事情其实对我们人来讲都觉得这是一件真的是苦难，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保罗所看来，他是确实可以为着这三件事情而感恩。保罗真的是一个凡事感恩的一个榜样，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可以为所发生的事情而感恩。保罗教导我们凡事感恩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为他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在顺境当中我们要学习感恩。为什么要在顺境当中让我们学习感恩？因为要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不是全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神的能力和神的帮助。我们要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神，所以我们要在顺境当中我们也要感恩，在逆境当中我们更要感恩。神常常通过逆境来磨练我们的品格，用逆境来打磨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他所喜悦的样式。顺境很难打磨我们的品格，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顺境很难打磨我们的品格，只有常常神常常是通过逆境来打磨我们的。如果你想要自己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你要常常祈求神让我们遇见一些困难挑战，让神来打磨我们，让我们变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常常借助逆境来磨造我们，让我们变成他所喜悦的那样子。还有在逆境当中我们也会学习更加的紧紧的依靠神，更加的与神亲近。还有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更清楚的看见神的大能，对吗？我们在逆境当中看见神他的帮助。还有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也常常看见这些神的这些美意。所以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更要感恩，我们在顺境当中要感恩，我们在逆境当中也要感恩。凡事感恩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要承认神有他的绝对的主权。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都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凡事感恩。为什么我们要凡事感恩？凡事感恩就是教导我们，我们要在凡事上要尊重神的主权，因为他掌管万事。其实这一点我以前其实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这是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我们在凡事感恩，就是我们可以教导我们要在凡事上要尊重神的主权。其实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的例子，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他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的十个儿女，他所有的财产都在一日之间被撒旦所毁灭，但是他却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当中约伯他为着他所遭遇的事情而感恩。为什么他能够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还是可以感恩呢？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因为他在凡事上他尊重神的主权，神在一切事情上面他都在掌管。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凡事感恩，是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在凡事上面尊重神的主权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想自己去掌控，当事情发生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对神有很多的质疑。阻碍我们凡事感恩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可能我们是我们怀疑神，我们可能会怀疑神的信实，怀疑神的慈爱，或者是怀疑神的主权，或者是怀疑神的能力，或者是怀疑神的智慧。我们如果有这些怀疑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难感恩的。我们想想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感恩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怀疑神呢？我们怀疑神的能力，我们怀疑神的主权，我们怀疑神的信实，我们怀疑神的慈爱等等，我们怀疑神的智慧等等。当我们对神有怀疑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感恩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自私，自私会成为破坏感恩的源头。因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想事情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办，我不满意神对待我的方式，我对我目前的处境我很不满意，我不想事情是变成这个样子。这些自私的想法会带来抱怨。一个喜欢抱怨的人是不会凡事感恩的，相反则是凡事抱怨。第三个阻碍我们感恩的是爱世俗，爱世界。 我们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会满足于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一个贪恋世俗的人，他不会懂得感恩的，因为总是觉得自己是不够的，总是觉得神应该给我更多的东西。当你觉得神给你的东西还不够，总觉得应该给你更多东西的时候，真的是你不会有感恩之心的。还有阻碍我们感恩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骄傲。我们可能会因为骄傲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有智慧，更有能力。骄傲会悄悄地把感恩从我们身上偷走。还有真的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会阻碍我们反思感恩的。我们要反思自己，反思一下自己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凡事感恩。我们能够凡事感恩，是因为我们有重生的新生命。我们旧的生命是不信神的，是自私的，是贪恋世俗的，是骄傲的，所以我们不会凡事感恩。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他赐给能力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学习在个人的环境当中来凡事感恩，感谢神为我们预备顺利的环境。我们也可以感谢神为我们安排的逆境，我们也感谢神把一个不好相处的人放在我们身边，我们也感谢神把我们放在一群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凡事都可以感恩，我们凡事都要感谢神，我们要凡事都可以荣耀神。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我今天就先分享这三点。我来把今天讲的总结一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常常喜乐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能够常常喜乐？是因为神给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太大了。相比这些恩典，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挫折真的是都算不了什么。这是第一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常常喜乐的基督徒。还有第二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住祷告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阻止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祷告与神亲近，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寻求他的带领和帮助。不住的祷告是随时仰望主，把自己全然交在主手里面。真的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随时祷告的基督徒，他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在灵里面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最后一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一个凡事谢恩的基督徒。不管是在顺境当中我们要凡事谢恩，就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凡事谢恩，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是我今天讲的三点。可能我们在这三点当中，我们不一定到现在为止我们不一定住得足够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期望。就是像在第十八节最后那后半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最后那半。因为是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神，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怀着用一句通俗话这样来说，什么？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期望。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旨意，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劝勉。我们顺手住的可能还不够多，还不够好，但是我们要竭力去追求完全。其实完全这个词本身就有成熟的意思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成熟，我们要竭力追求 成为一个成熟的，在属灵上面成熟的基督徒。这是我今天给弟兄姐妹的分享信息，希望盼着这短短的这几句话，然后来我们一起共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把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要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但是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的来追求完全，竭力的来追求成熟，以至于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基督徒的样式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刚信主的还是是已经信主很长时间的，让我们都在这条追求完全追求成熟的路上面，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常常彼此提醒。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